到点儿了，8点了啊，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接着学习这个楞严续雕啊，楞严要诀续雕，这个第四颗虚妄的，就是第18界虚妄。18界虚妄是道的第六是一根虚妄。那么下面还有这个刘旭峰师兄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刘师兄你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这个楞严要诀，接着来学习老人的楞严要诀。之前把前面的说到哪？前面的那个四颗虚妄里面的十八界虚妄里面的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处呀都说完了。就剩最后一处了，最后一处就是一根法尘和一识虚妄。这一课说完，这一节说完了，就整个就算是四颗虚妄，整个就说完了。这个一根法尘一识这一节应该也算是这个十八界虚妄里面的这个比较难的一节，就是读起来啊稍微有点困难，因为前面的那些啊。起码就是都能对应，或者都能文具上都能理解，或者那些逻辑推理、逻辑思路上也能理解，也能体会到。但是到这个一根和一识的这一节啊，因为这个一根和一识本来就是这个很难分的，这个地方很难去有一个实物去对照，或者说很难有一个形象的认知，所以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有点难。我们把这个就是稍微说慢一点，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一块上来说。这个地方因为我读起来也觉得比较难，我把这个原文贴上来。阿难，又如所名，依法为缘，生于意识，此时为父因意所生，以意为教。我贴的能看到吗？就贴的这个是前尾师兄啊，他把那个所有的都加了空格，好像这样的话就能不没有敏感词了，应该是这样。能看到。此时为父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这个啊，还和前面的那个前面那几节啊是一模一样的格式，就是阿难，像我们大家的认识是什么呢？意法为缘，这里面所说的意和法分别代表的是，分别指的是一根，我们常说的一根，法就是法尘呀，他们两个为缘而生出来的是意识，生出来的是意识。那此时为父因意所生，以意为界，这个意识它究竟是由一根生出来的，那么以一根为界限，或者是以一根为种类。还是因法尘而生出来的，以法尘为界限。后面的就是通过这两个角度，一个就是以意所生，一个是因法所生，从这两个角度来破斥。这个说法和前面的句式是一样的，就是阿难，还像你所知道的，就是大家所认知的呀，是以意根和法尘为缘而生出来的是意识。假如这个意识是从意所生，就不能超出意根的范围之外。是以意为界，就是如果它是一根生出来的，那它就肯定是和一根是同样一类的东西，同样一类的东西，所以以一根为界限。假如它是以法尘生出来的，法尘有法尘的特点呀，比如说它是无情呀，或者这一类的呀，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是法尘生出来的呢，那么就不能超越法尘的这个范围，所以说是以法尘为界。那么你认为这个意识是一根？生的还是以意为界，还是法尘生的以法为界？说到这里啊，给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意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十二处里面的意处，意处所设法，就说是法相宗里面他是提到的这个法尘呀，法尘有五种色，它是有这种，它是大概是有这种认知吧。这个我也没有细查，他是不是这么说的？就说是法相宗的这个呀，人家这种说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我没有细查，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对这个法相宗的这些东西聊聊，去搜一下，看一下，就是他们这个地方说到的，就说是，那么法相宗他认为的这个法尘啊，法尘就有五种特点，或者说五种色法来表示。其中第一种就是集迥色，什么叫做集迥色呢？这个迥就是迥远啊，迥远、迥少、迥无所有的意思。就是远的不得了了，少的不得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色。其实少的不得了了，这样能称之为色吗？就是这样有可能呀， 它都不一定是色，不一定是色法，但是呢，它法相中把这个地方称之为集景色，大概也有它有它自己的道理吧。就是老人在这地方举例的时候，其实说了在这地方说这个的意思啊，就是有人在这地方把法相中的这个理论啊稍微反驳了一下，老人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掌故，一个典故给大家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和我们的经文里面意义和我们的经文里面是没多大关系的，没多大关系的。就是这个寂静色啊，就少得不得了这样的色，就好比说是天上的鸟在飞，它飞得很远很远，看不见了，那看不见了，但是我们的意识当中还有个影子在，那意识当中的这个影子叫做寂静色。寂静色，这就是法相中的所说的法成的第一种色，第一种色就是寂静色，第二种色呢是极略色，第二种色是极略色，略就是这样的小的不得了了的，就是一种色尘，你把它分析的小的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大的食物，把它一分为二，然后呢再把它取出来一分，再一分为二，一直这么分下去，我们那个道家的那个原先学语文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这个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面，他就提到这个一个，就说是一直分下去，分到最后啊，他是迥无所有，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说是分到最后小的没有了呀，还落了个影像，小无小处，这就是极略色，大概这就是西法真空里面的那个分析的那个方法，就是最后把它分析为这个零虚尘了。零虚尘就是临近虚空，再一分就没了，就成虚空了，把这个称之为零虚尘，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大概有这样一个思路，把这个称之为极略色。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定所生自在色，第三种是叫做定所生自在色，就是我们入定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定中的境界，定中啊是会有种种境界的，那么每个人打坐用功啊，定中都有境界，以前说过啊，有个境界就是有消息，就是有些修法呀、啊、是专门是从这个境界，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印证，或者是作为一个道验，作为一个道验，就是你修这些法必然有这样的感应，如果没这样的感应，就是你这个法没修成功，修成功是有这样的法，但是也不尽然所有的法都是这样，所以说是就是有个警戒啊，其实就是有个消息，就得到一点点消息，有的做来做去一点警戒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就恐怕还没上路，就说是修法过程中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警戒，但是呢有警戒的时候呀、啊，也不以为意，无警戒的时候也应该不以为意，这样才就是好警戒，这正是好警戒，并不是没警戒，正是好警戒，什么警戒啊，就像有一个人，他那个问老人在问答集里面有一个人提到，他就是他打坐的时候没有任何警戒，没有任何警戒，他问的时候打坐中出现警戒了怎么办啊，老人就回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警戒啊，你有什么警戒？哎，这一问把这个人愣住了，他发现自己这些警戒都不值一提，或者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哎，然后长久就说了一句，我说我没什么警戒，没什么警戒。这时候啊也不对，老人就警戒着说，怎么没什么警戒啊？你穿衣吃饭，这个行住坐卧，这不都是种种警戒吗？怎么能说没什么警戒啊？就说这地方啊，就说有警戒也不对，说无警戒也不对，就是有警戒无警戒都不应该在意它，怎么会在意到警戒上去呢？不应该在意它，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时候有时候是这么说，但是呢有些法门它不一定，它必然会让你身体中出现种种的这个景象，或者是定境中出现种种的景象，比如说观想呀，你必然要观尘，这个观是需要训练的，比如说刚开始你要观想一个苹果，把苹果的颜色大小都该得很清晰，哎，这就是一种训练，你观不出来呢，那就是你这个修法没修成，你就不适宜这个修法，就是这样的差别。所以说有些事啊是有警戒的，是有警戒的，并不是说是什么都没有，就说是得到一点的消息，有些人呢做来做去一点警戒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就恐怕是没有上路。净土宗的人呢，如果要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把六根都设在一句佛号上，他一定会有警戒。就是说如果真像这个所说的念佛法门啊，通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样的念佛方法一直这样去念去啊，那肯定很快有警戒。 必然很快有警戒，而且这个警戒啊，也不是说是，不是说是，也是千差万别，不一定人人都一样，不一定人人都一样。也就是只有人家从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上过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中间会出现什么种种的警戒。他只有把这些种种警戒都抛掉，这些种种警戒都不理睬，他才能这个地方过来，要不然他就过不来。就相当于是走一段路呀，他旁边有好多岔路，他从这个岔路里面进去了，他就走不到终点。有些人呢也看到了这些旁边啊，这个路旁边啊有好多这个山山水水，他都不以为意，那他也能走到终点。所以说这个境界啊，必然有过来人他才能知道，过来人他才能知道。所以说个人所经历的境界不同，境界不同，这也是一定的。所以说假如说是散心念佛呀，心里面乱七八糟，那就没有境界。念净土宗有时候是求境界的，有时候是求境界的。禅宗虽然说不求这个境界啊，那么他的心静下来之后也会感应道交，也会相应的显出境界，自然有境界。但是这种境界呢都不能住，都不能粘着，一住一粘着就坏了，一住之后就不能前进了。啊，这就是禅宗呀，也不一定就说是一直在说无境界，禅宗是不避讳抬境界，任何境界都可以抬，但是呢，他知道这个的实质，就是这个实质呀，它就是虚妄相。第三种没贴吗？第三种我贴上来了呀，没看到吗？我再贴一下，这次看到了吗？第三种的这个还是看不到呀，哎呀，还是看不到，不知道哪个里面有问题了。这个空格有时候看来也不管用了，或者把这个为什么打不上来了？哦，字太多了，这怎么办呀？第三的这个贴不上来怎么办呀？哎，对，这哎你怎么能贴上来呀？哎，对，第三的就是这个，就说是有的做来做去一点警戒都没有，那接着我往后贴，我看往后贴还能不能贴上来。字数不应该超呀，这次贴的这个看到了吗？净土宗人如果能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这样，这个能，哎，还是看不到，哎呀，这个很麻烦，现在这个，那就一句一句贴。净土宗人如果能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把六根都设在一句佛号上，这次能看到吗？还是看不到，哎呀，看不到怎么办呢？看不到我就读吧，或者说是不要这样贴了，这样都不知道哪一句它里面有这个，这每一个都打空格了，它还贴不了，那就没办法，那我就读吧。就是这个地方呀，就说的是什么呀？就说是净土宗呀，有时候会说一些警戒。禅宗呢，禅宗就是虽然是不求警戒，但是他的心静下来之后呀，自然而然会相应的显现警戒，也自然而然会有警戒。就是禅宗在这地方啊，并不是说是一直都闭口不抬警戒，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啊，他不避讳这个东西，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实质，知道这个东西的根本，它都是虚妄相，这些种种的警戒都是虚妄相。但是呢，这些虚妄相并不代表没有，并不代表没有，这些虚妄相还是有，有也不在意它，有也可以抬它。越也可以抬抬，就这个心态啊，是很坦坦荡荡的，不是说是遮遮掩掩，有个警戒，神神秘秘，没有那样的心，没有那样的那个说法，没有那样的那个说法，就那个张无忌那个居士啊，他去参有一个师傅的时候，他那个师傅啊，前一天晚上就做梦一把天上的太阳就揽住了，揽住就是这个太阳呀，它就是周吃月运这种运行的这种意思。然后他就让旁边的人这个解梦呀，他就给旁边的人说了，哎，我昨天晚上做梦是这样的这个景象，你给我说一下，这大概对这对应的是什么？然后旁边人就说，这个太阳这个运行啊，这大概代表的是运时，正好这个运时来的那个张商英啊，张无忌啊，他是运时，就是运时一是一个朝廷的官儿，他来到这个庙里面采访呀，然后就说是大概是印在张商英的身上了，哎，这时候就说是，那个师傅就说是，哎，这次来一定要把他痛扁一顿，就说是一定要把这个他的那个错误之处啊指出来，虽然他是当官的，但是他那地方啊，没悟透就是没悟透，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哪怕就是指出来他很生气啊，最多也是把我的这个寺庙的这个住持呀给我抹掉而已，我不当这个住持了，他最多是这样。 最多是这样。如果说是在这地方啊，指出来他能从这个地方过来，那以后也就是我门之姓，就是我们禅门中的姓氏。所以说是他也提这种警戒，也提这种梦境，都提，并不是说是什么都不说。他们禅宗是都也说这些东西，但是呢，都不以为意。所以说是这种警戒啊，都不能住着，都不能粘着。一有住着，一有粘着，这就坏了。一住之后就不能前进了，一粘着之后就要着魔。就是粘着之后为什么容易着魔啊？就说是不作圣心，明率警戒。你如果对这些不以为意啊，都没有觉得这个警戒是什么什么开悟呀、见性的这个标准，都没觉得这是什么一回事，那就是好警戒，那就是好警戒。身体化空也是好警戒，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都是好警戒。哪这个身体说大的不得了，或者是小的小的不得了，有时候是轻的不得了，好像一点脚就要飞起来一样，这都是好警戒。但是呢，都是以不以为意为前提。但是你如果啥时候觉得，哎，我有这样的警戒，我是不是修行有成呀？我是不是有功夫呀？我是不是这个正道了，明心见性了呀？一有这样的见解啊，这就是被魔所持，被魔所持。就是一有这样的见解，有凡圣之差别，都已经是魔邪见、魔见了，还用着再着一回魔吗？有这样的见解就已经是着魔了。已经是琢磨了，所以说并不是说有着了这个警戒之后要成为一个魔，并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你这已经是魔之魔见了，邪之邪见了，说的见解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是不能粘着，如果不住不粘着，这时候警戒就比较自在，这就是定身自在色，这就是第三种法相中说的这个第三种的这个第三种的这个色。第四种呢，就是受所引色，受就是接受的意思呀，接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中的那个受引起来的色，这个色是怎么引起来的呢？这个不能叫色，其实这个应该叫心态，这个心态是怎么引出来的呢？就是好比说是在这个戒台上受戒的时候呀，你开到这个庄严的法台啊，听到这个魔戒师唱戒魔戒文的时候呀，那你从心里面引起来了一个戒体，叫做无作戒体。就这个戒体啊，并不是说是有什么造作而生成的，而是说是就说是看到这个庄严的外境自发的生出来的这么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说是这个心态啊，不容易被打破掉。就像阿难虽然被摩登伽女摄去了，虽然被摩登伽女诱惑去了，但是呢，他有这个受了戒的这个力量，受了戒的力量就是他自心中内心升起的这个无作戒体，有这种，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解脱的心，你那个解脱的心有了，你多多少少都不会被这种世间的这种财色名食睡所击败。当然有时候这些习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所以他会被摩登伽女摄去。虽然摄去了呢，但是呢，他虽然是昏昏沉沉，但是内心是不受摩登伽女的影，就是内心对这个事是抗拒的。就是因为解脱的愿力或者解脱心使然，解脱心使然，所以说是这个愿力通未来际啊，一念发心求解脱，这已经就是解脱境，金刚种子已经种下了。这个愿力啊，是未来际都会有的，就是我们现在修法求解脱，那是一生一世的事嘛，那是多生历劫，不知道在无数佛前种的善根，才会有这样的，到现在了才还在这求解脱，有这样的心，就说是这个啊是通未来际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无作戒体啊，就是说的解脱的心，那个解脱的心呀、啊，已经种下了，已经有了，所以说不去与他同房。虽然说是被摩登伽女引诱了，但是不愿意不去和他同房，就抗拒这种无作戒体的力量呢，叫做受所引色。就是其实这个受所引色啊，你说它是色啊，其实不应该称之为色，就是应该是称之为心才对，或者说一种心态，它就是一种心态。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就是遍计所执色，遍计所执色这种呀、啊，其实也是说的实的心，实的心就是那个意识心态。这个遍计所执呢，就是三性里面的法相中说这个唯识宗所说的遍计所执心啊，或者依他起性、缘成实性里面的这其中的遍计所执，就是看到什么就去执着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遍计所执，对一切东西都牢牢的执着，这就是遍计所执。把这个也称之为法尘的色了，把这个称也称为法尘的这个法尘的色了。这就是法相宗的认知，法相宗认知认为有这五种色。那么就说是后来的人啊，就对这个呀、啊、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然后就把这个大概说了一下。 相中说啊，这五种色是意识所缘，所以讲到意识啊，就要讲这个意识所缘啊，就说是这五种色啊，就说是意识所缘的法尘，意识所缘的法尘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种五种东西。有个法师呢，就是破这个意识所缘，破相宗的五种色的说法，他讲的有点道理，就说是他说啊，说是怎么破这个极菌色呢，就说是这个鸟飞得很远了，飞得看不见了，既然你不知道了，那么应该是无相，无相，无相就等同于虚空，你能圆虚空吗？你不能圆虚空，不能圆虚空。假如是有相，假如飞得很远了，你还能看到，就说是这个鸟飞得高飞得低，是不是停下来了，这些都是有形象，你都能看得到，那么这个像呢是眼睛所看到的，那么眼睛所看到的应该属于眼识，而不应该属于意识所缘，就是这应该是眼识所缘，并不是意识所缘。哎，从这个角度就把这个极菌色就破掉了，就是如果说是飞得很远了，飞得没有了，这就变成空了，那么空你是圆不了的，意识是没办法圆空的。那么空是什么所缘啊？空也是眼识所缘，所以说是你圆空，圆空也是意识呀。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圆空也是眼识才对，因为眼识圆的是色空二法，就是色法能圆，那么空法也能圆，这就是眼识的作用。这不应该是意识，所以说是你即使空了呀，也是眼识的作用，不应该称之为是意识所缘啊。所以他说相中说的没有道理，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极略色，分析的小很小了，没有了。这个好多。既然分的很小了，没有了，那么已经没有处所了，没有处所那就等于空呀，等同于空呀。假如有处所呢，那么有这个处所，这个处所在什么地方呢？小了小在什么地方呢？假如说是这个缘色，就应该是有所色缘，所缘的色尘。假如说是假如能缘色，就等于和前面的一样，还属于眼识。如果说是这个最小分到很小的这个东西啊，它是有形象的或者有处所的，有处所那就是有地方，有地方有形象，有地方有形象那应该是眼识所缘，不是意识所缘。他说其实极菌色和极略色啊是两种色，都属于意识。他说都属于意识啊，这个其实挺准确的，这就是我们意识中间的一种意想。极略色呢，就是说是意种意识思想过去的景，就是我们一直在这地方思维啊，思维有一个东西，我把它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再分再分再分，其实是自己没有分，是在这思想里面把这个东西认为是一直在分下去，分到最后有这么一个最小的灵虚尘之类的东西，这就所说的是意识思想过去的景。那么极菌色呢，是意识能源过去的景，就是本来过去的这个鸟啊一直在飞啊，一直在飞，在我们的意识心态里面啊，就好像说是这个鸟一直在空中飞到最尽头最尽头去了，这就说是意识能源过去的景，这就说是他们两种啊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差别，就说是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一个是意识所缘过去的景，一个是意识思想过去的景，这就是把两个前面的两个先破掉了。第三个是定所生自在色，那个这个怎么破呢？他就是说定所生自在色呀，就是说是因为意能缘的时候就不能入定，就是假如你入定了呀，就是已经是意无所缘，你没有缘的东西，你的意根不起心动念了，哎，这时候才能入定。所以说他讲的是蛮有道理的，假如说意识不停歇下来，一直在那东想西想，你是不能入定的。那么入定的人呢，一定是意识停止了，比如说我们修净土宗的念佛，什么都不想，只设在一句佛号上，那么到了妄心真的不动的时候，你的佛号也就脱落了，意识也就不动了。如果意识不动，又怎么能说是缘定紧呢？哎，意识都不动了，就没有所缘的东西了，没有所缘的东西，你就不能把这个称之为是定所生自在色，不能称之为是色，不能称之为是意识所缘。所以说是定睛所现的境界啊，并不是意识所缘，是因为意识已经不动了。假如说现在的定睛不是说是意识能够看见的，而是说是眼睛看见的。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做梦，我们正做梦的时候是眼根是不动的，眼睛耳朵都不动了，但是做梦的时候所现的种种的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平时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是还应该说是眼根耳根所缘才对。 还是眼睛看到的东西，耳朵听到的东西。所以说定睛显现的境界啊，假如是有相的东西，那就还是属于眼根所缘，不属于意识所缘，或者是属于眼识所缘，不属于意识所缘。因为意识是不动的，不动的时候才能入定呀，这就把第三种定所生自在色破掉了。第四种呢，就是受所引色，因为这个受界升起的无作界体啊，叫做界所引色，也不是意识所缘的境界。因为这个界体啊，就是心，既然是心呢，那不就不能被意识所缘，因为心不能缘心，心不能缘心。就说是，如果说你这个界受界的时候所引起来的这个引起来的这个无作界体啊，这个无作界体你不能把它称之为是色，你只能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心态。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借着它称之为心，那的意识它是不能圆心的，也就是心不圆心，这就是把第四种，哎，第四种也破掉了。第五种呢是遍计所执色，因为这一切东西啊都是五尘境界，五尘就是色身相味触，这我们计较长白方圆青黄赤白大小高低，这也不是意识所缘的境界，因为我们的意识呀是不缘外五尘的，是不缘这外五尘的，意识所缘的只是法尘。所以说这里面有什么差别呢？相尊说的是，法相尊说什么呀？我们的眼睛见到色境的时候呀，是第六识跟着眼识一块跑出去了，也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法相尊的观点是，我们能看到东西的时候，能分别东西的时候，是意识和这个眼识同时作用，它这个意识跑出去跟着眼识同样一块圆了外面的色境，才会起来种种的妄想分别，它是这种认知。这种认知，但是呢在经文中说的是啊，意识是不缘外境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它没办法缘外境，它只能缘什么呀？缘五尘落泄的影子，也就是意识不跟着眼耳鼻舌身跑，意识呢只缘内法尘，内法尘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些都称之为外尘，那么它落泄的影子呢称之为内法尘，意识只能缘这个内法尘，只缘前面五尘落泄的影子，跟着这个五个影子分别，在前五识之中呢，眼睛是缘色尘，耳朵是缘声尘，舌头是缘味尘，鼻子缘香尘，身体缘触尘，而意识呢只能缘内尘，就是眼睛所看的影子落进去了，意识缘这个影子。圆这个影子，就眼睛所看到的是有形有相的，但是呢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它会形成相应的影子，我们的意识就圆的是这个影子而已。那么耳朵听到的声音落了进去，那么意识也就是圆这个声音落进去的影子，这就是所说的第六意识。实处所摄色叫做实处所摄色，所摄色所摄的就是这五种色法，这就说是这个说了一点点这个别人和这个法相宗的观点的一点点差别。其实这个差别啊，他们这么说啊，说起来很复杂，就说这种五种色，什么极蕴色呀、极略色呀、定身自在色呀，说起来很复杂。其实我们就说一个很简单的，就很能体会到，就是小乘的这个西法真空和大乘的当体即空，就这两种差别，就和这个刚好可以对应起来。小乘的西法真空，西法真空这个呀是小乘菩萨的见解，他通过西法分析这个种种法，他把它分析到最后发现都是空寂的，一分为二，分来分去，分到最小的零虚成的时候，他没办法分了，再分下去就变成虚空了。他从这个角度来接受空性的见解，他是从这么认知的。但是呢，这个认知是有错误的，有落处的，不能说有错误，或者是有漏洞、有 bug 的。它 bug 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西法真空，西到最小的零虚成的时候，那零虚成是有方所还是无方所呀？哎，就说是这个，这就是形象，它究竟是有方位还是无方位啊？那它如果说是有方位，那么它有方位，它就有了东方、西方，这个灵虚城，它有灵虚城的东方、灵虚城的西方、灵虚城的南方，哎，它有这四面构成，那么这四面构成，也就是说灵虚城，它还不是最小，它还可以分，接着分成什么呀？分成南面的一边，再分成北面的一边，再分成东边的一边，再分成西边的一边，它还可以接着往下分。这就是如果它有方所，那它还可以接着分；如果它没有方所呢？ 如果这个灵虚城没有方所，那你怎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呢？你这个一个灵虚城没有方所，那几个灵虚城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和灵虚城一样，应该是空无一物才对，什么都没有才对啊，你怎么会形成这些山河大地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你把它吸法真空吸到最后吸成灵虚城，灵虚城这个是根本没办法存在的，根本没办法存在的。这是从有形有相的这个角度来说。另一个就是时间相，这是破掉我们的这个外界的这个色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相，其实就是感受相，或者是这种相。时间相是什么？你这个刹那一刹那呀，它是有前后还是无前后？它如果是分到最小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最小的那一刹那它就是有前后还是无前后，是在刹那前刹那后，有没有这种分别？如果是有刹那前刹那后的这种分别，那这个最小的一刹那还可以接着分成两个刹那，就是这前面的一刹那和后面的一刹那，这就是接着又分下去了。哎，这就证明它不是最小的那一刹那。如果它没有那个最小的那一刹那，它也没有前后的这两种分别，没有这前后的这两种分别，那我们的时间相是怎么延续出来的？那就不会有昨天、今天、明天这样的延续相了，就没有这样的相续，没有这样的相续。所以说是吸法真空的这个理论呀，分析到最后呀，就是它主要是为了承认这个空性的见解，但是它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啊，法相宗呢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吸法真空的这个方法，这是小乘菩萨的见，小乘或者全乘菩萨的见解，二乘的见解，他们通过这个方法来认知空性，但是呢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我所以后面讲的这个其实就是大乘菩萨的见解，大乘菩萨到这地方你没有办法分析，你分析什么呀？它当体即是空才对，不说是你分析来分析去它是空的，而是说当体才是空的，当体才是空的，就是到这的时候才说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许守，再说这时候才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没有道理可讲，它就是空的，这才是真正的实，真正的这个大乘见解。就是这时候啊，其实就是老人在这地方举的这个例子，大概就是大小乘见解对这个空性的这一点点见解上的有一点点差别，就这么一点点差别而已。就是这个地方啊，和经文上其实没多大关系，就是大概举了一个这个教内的一点点掌故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紧接着下面就说的阿难，就是经文啊，经文就是阿难，若因一生于意于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亦无所生，离缘无形，实相何用？这个贴出来的经文能看到吧？啊，这个能看到，就是阿难啊，前面不是说了嘛，就是说你这个意识啊，是因为意法为缘所生出来的。那如果说是意以意为生，以意为界呢？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呢？那这时候就开始问了。如果说是它是因意所生，这就说是因为意根而生出来的意识。那么你的意根之中，于汝意中，就是你的意根之中必有所思，必有所思的意思，这个所思呀、啊，就说的是法尘，就是你的意根之中有法尘才对呀、啊，有法尘才能生出这个意识呀、啊，没有法尘，那你的这个意根怎么生出意识来了？就没办法生出意识来了。所以说是你的这个意根之中必有所思，必有法尘，有法尘才对。那么有法尘来发明汝意，就是那么有法尘来发明，这就是形成。发明就是形成，或者是开显你的意根，就是有了尘才有了根，或者是根尘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有了根尘，有了根才会有尘，或者有了尘才能有根。你如果是没有了尘，那你的根也就没办法说了，就好比说是没有了色法，那你的眼根那就没用了，既然色法都没有了，那你说眼根有什么意义啊？说眼根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根和尘是对立存在的，你这时候啊必然有这个法尘，必然有法尘对照起来，才会有你的这个意根才对。若无前法，前法就是什么呀？前法就是这些法尘，如果这些法尘没有了，那么意无所生，这个意就说的是意根。那么如果是这些前面的这些法尘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意根也就无所生存，无所成立。既然这个意根都没办法成立了，法尘也没有，意根也没办法成立，那么啊，这个离缘无形，实相何用啊？你离不可能说是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去圆一个无形的东西吧？假如说你能圆一个无形的东西，就算你能圆一个无形的东西，那这个实又有什么分 又有什么用呢？识是用来分别的，分别种种形形色色。你现在的圆一个无形的东西，你就没办法分别，没办法分别。纵然你有识，纵然你有这个意识，也没有任何用了呀。这就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说因意所生。如果是由意所生，那么就是从根成的角度，根和成两个角度，从根成这个成立的角度来破斥这个从意所生，意识是从意所生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破的，把这个老人的经文经解贴上来。假如说是这个意根所生，假如说意识是意根所生，那么意根生了意识之后，在你的意识当中必定有所思想，有所思考，有所思虑。如果没有思想，就不能称之为意识了。哎，就说是你既然是意根生出来了意识了，那你的意识呀，肯定是有这个思考有思虑的。那你这个思考思虑啊，就是为了发明什么呀？发明汝意，就是要发明了，发明什么呀？要思想这个意识是什么形状。意识是什么形状？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色相，看到这个录音机，看到收音机的这些形象呀，耳朵也能听到这个音乐的声音，汽车声音啊等等，因此意识里面就会留下什么形象。那么这时候啊，那么你既然说是有意根所生的，那么意根里面既然有这种必有所思，有这种思考或者有这种这个思虑，那么肯定就去思维，那意识那究竟就是个什么形象呢？哎，他是老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若无前法，亦无所生。我们知道这个意根所缘的这个法尘呀，这个法尘是什么呢？法尘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缘外尘色身相位处，缘着外五尘。这外五尘呢是有形象的，有相状的。意根所缘的只是这外五尘落泄进来的影子，所以说有相之后才有影子，也就是有，就好比说是一个人在这个太阳底下走呀，他前面有人走，哎，这个前面的这个人，实体的这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外五尘。那么后面啊，他肯定有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呢，就是说的我们的法尘。
嗯。
所以没有相，没有相是，哎呀，这个我看。
嗯。
所以有相之后才会有影子，没有相是没有影子的。就是如果没有外五尘呀，那这个法尘呀，它也不存在。假如说没有这个外五根缘五尘，这个影子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这就是法尘根本不可能生起来。这个法尘是内尘，没有前五根所缘外五尘所落泄的影子，意识就生不出来。就是如果没有外五尘呀，那么内尘也不会有，法尘也不会有，法尘既然不会有，那么这个就没有所缘的东西了，没有所缘的东西呢，意识也就生不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离缘无形，实将何用？离开所缘的法尘，这个法尘是外五尘的影子，离开外五尘根本就没有东西了。离开外五尘，影子都没有了。既然影子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东西呢？所以说没有形状了，没有形状了。既然没有形状，你这个识有什么有什么用呢？识是用来分别了别，是专门分别形状的。那么形状都没有了，你分别什么呢？岂不是识没有用处了吗？所以说识就没有用处了。这个地方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说你既然是一根生出来的，那么必然从一根里面会相应有这个法尘，它是从根和尘对应的角度来说这个从意所生，是这个角度。就是根尘不存在了，不成立了，那么所谓的这个意识啊，也就不成立了。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开始问这个呀，就是说又如实心与诸思量见了别性为同为异，这又就是从这个根和实它中间的同异这个角度来分析它究竟存不存在，有没有这个意识界或者是意根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又如实心与诸思量，实心是说的什么呢？就说的我们的识，或者是可以这么对应，可以对应为第八识，就是在楞严经里面啊，其实他没有说第七识、第八识这些都没有说，他都称之为意。所以才前面才说意法为缘，生意识界，就是都是用意来表示的，没有具体细说这里面究竟是第八识还是第七识，我们可以在这地方啊，全且这么说。 又如实心与住思量，思量是什么呢？思量就说的是一根一根一根的特点，用法相宗的说法就说是恒神思量我相随，恒神思量我相随，就是一直都在思量计较，就是这个意思。接了别性，了别就是分别，这就所说的是意识，意识。哎，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心意意识说出来了。那么这个心意意识为同为异呢？它究竟是同一件同一个事呢，还是不同的呢？从这个角度来破斥根和实，根和实是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八十规矩颂，八十规矩颂里面啊，其中有一颂啊，就说是说这个说到意识的时候啊，其中有一颂就说是愚者难分实与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一颂就说是说的就是就对这个根和实的这个分别啊，我们很多人都分不清，很多人都分不清，你分不清这究竟是意根呀、啊、还是意识呀、啊、这些都分不清。就是这时候啊，他给这个楞严经到这里面就说是给我们把这个同和异啊都区分了一下，它究竟是同啊还是异啊，就从这里面辨析了一下。实心呢就是说的我们的实性，或者说第八识是讲体讲根本，思量呢就是说的异根，了别性呢就说的是异识，所以这里提出来了三样东西，就是心异识。在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这么提的说法可能很少，没有，几乎没有这么提到，就是起码在文字上没有这么提到，但是呢在楞伽经里面多有这么提到，就是心意识这么提，这种说法会很常见。那么现在就问这个心意识这三者究竟是为同为异啊，他们究竟是一样的呀，还是有分别的呀，就后面开始辨析这个事儿。同意即异，云何所生，就说是如果说是意识和这个意根是相同的，那么意识和意根都成了同样的东西了，都称之为意根了，那么都是同一体性同样的东西了，云何所生，你怎么还能说意识生出来，意根生出意识来呢？就是如果他们相同了，应该是没有能生也没有所生才对。就比如说是有两个刘旭峰，他们是一模一样了，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说是这个刘旭峰生出来了另外一个刘旭峰，你不能这么说，应该是他们两个是融为一体的才对，这样才能称之为同呀。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同意即异，云何所生，既然意识和异根是相同的东西，那他应该都称之为异根，再不能说异根生出来了一个东西叫意识，就不能这么说了，所以说云何所生。假如说异根和意识是一样的，那么异根就是意识，意识就是异根，既然是一样的东西还分什么能生和所生啊，就没办法，没有能生也没有所生了，所以说既然无能生无所生，那就不能称之为意识，不能称之为意识，这是破斥掉那么意根和意识是同的这个说法。那么紧接着后面会破斥掉他们是异的这种说法，就是异异不同，假如说意识和意根它是不相同的，既然是不相同的，那么应无所实，应无所实和一根相对的是什么呀？和一根相对的是法尘，法尘就是无知无实的这种无情之物，就说的是这种东西。那么你既然说是意识是和一根不同的，那么不同它就应该和法尘类似，和法尘类似都是什么呀？无所实的东西，就是无情之物，没有办法分别。哎，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假如说意识和意根和意识不同呀，是有分别的。既然有分别，就不应该有意识。前面说，假如说意根有实，那么意根所生的实就应该同于意根。这里说，假如说意根与意识不同，是有差别的，那么就不应该有所实了。意识是说不会生出来了，不会生出来。因无所实的意思呀，就说是那你这个意识呀。那你这个意识啊，就说是没办法分别，没办法分别，是个无情之物。如果在这地方还认为是和意不同，但是呢，若无所失，因无所失，云何异生呀？既然说都没有识别，没有分别，那你怎么能说是意根所生出来的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假如说没有意识，意识都没有了，你怎么能说意根生出来了意识呢？ 假如说无所识，就是你没有这个了别分别。若无所识，就是没有了别，没有分别了，没有了别，没有分别了，这就已经不能称之为识了呀，不能称之为意识了呀。意识的作用，它就是了别和分别。所以说，既然没有了别分别，你怎么能说一根生出来了意识呢？你就找这个意识都找不着，为什么呀？没有分别和了别，这就不能称之为意识，不能称之为意识。所以说是若无所识，云何一生？这两句应该放到一起，就是意义不通，应无所识；若无所识，云何一生？假如说一根和意识和一根是不同的，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他没办法说是说生出来了个意识。哎，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既然说你说是这个和一根不同，你可以说你还可以反驳啊，你说我一定和一定是这个意识一根生出来的，但是和一根不同，虽然和一根不同，但是它也有所分别，也有所识，也能识别，也能分别。这就是这句若有所识，它还在这地方狡辩啊，狡辩说我就是一根生出来的，意识就是一根生出来的，不光是一根生出来的，它和一根也不同，不光不同，它还能识，这就是能有识别了别的作用。既然能有识别了别的作用，云何识意啊？我们把这个再倒过来说一下。假如说你这个所分别有意识的话，那么说什么意与识的不同呢？就是你既然有分别啊，那么有分别应该跟那个一根相同才对，一根相同才对。有就和一根相同，那不就变成同一个东西了吗？你怎么能说是意与一根呢？意与一根呢？你不能这么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说什么意与识的不同呢？识意就是意识和一根是不同的，意识和一根是不同的，就是你的意识如果说是有的这个能分辨的这个作用，那应该和这个一根的特点一样才对，就是这个意思。假如说是一根与意识不同，不同就是无所识，不同无所识的意思就说是你的意识和一根有差别，有差别那就是应该是和法称一样，像无情之物一样不同，这就叫无所识。假如说你这个既和一根不同，但是呢又是有情之物，又是能分别，那么这就和意识，这就和一根相同了，就是同一体性了，就没有差别了。这样一来，不管同和不同都没有界限了。哎，就是不管同和不同，这个意识和一根的界限你都没办法分别出来。也就是实际上呀，是没有同和不同，同与不同，同也没有，差别也没有。唯同于异，二性无成，借运合力。就说是你这个呀，意识和一根的同或异你都没办法说了，就和一根，比如说和一根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两个东西都没办法成立了，就是一根和意识都没办法分开，这就是二性无成。就这两个东西都没办法形成，那么它中间的界限还怎么安立呢？界限也就没办法安立了。这就是唯同与唯，如果他们同的时候，如果是他们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候连这个实性都没有了，实性都没有，也没有二性了，也就是也没有所谓的意识和这个一根了，它还是没办法成立。就是不管是说同也好，说异也好，这个界限啊都是安立不了的。这就是意识和一根之间的界限都没办法分立出来。既然没办法分立出来啊，那说同说异都不对，都不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破斥什么呀？意识是从一根所生出来的，就是有同和异两种，也就是一同与异两边都不对，说同也不对，说异也不对，因为同之故就没有界限了。即如果一根和意识相同，它中间就没有界限了。比如同一个东西会哪会有界限呢？只能说是有两个东西，两样的东西才会有界限。现在一也不同，一也不可得，二也不可得，都不可得。哎，就是说一根也没办法找到它的界限，说意识也没办法找到它的界限，都找不到。那么都是因为都是妄心，都是虚妄的，所以才找不到，才是了不可得，并非说是实有，所以两边都不可得，这就是二性无成。那两面都没有自体，都是虚妄不实的，借云合力，哪里还有什么界限呢？界限都没有了，这就说明我们的意识呀是虚妄不实的，不能把它执着为实有，因为它没有深处，就是你起码它在一根这儿是生不出来了，一根这儿生不出来。假如说这个是生出来的这个意识呀，是和一根不同，也有所识，那么一根和意识就变成了两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两个东西，所以不应该有所识。 假如说无所事，无所事的同于外尘，就是无情之物，你的一根啊都不晓得有意识，意识也不晓得有一根，就不等，就这不就是等于这个眼睛所开到外面的尘老一样的东西吗？所以说一根所生，一说一根所生是不对的，不是一根所生也不对，就是你在这地方说它是一根所生不对，说不是一根所生也不对，说一根和意识是同一种东西不对，说他们不同也不对，也不对，因为它是虚妄的，你虚妄的东西你在这里面说什么同，说什么异啊，说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它都本来都是虚妄的，你在这个虚妄上再去分别这个虚妄的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说是从两边都不可得，就证明了这个意识其实是我们的妄想，其实是我们的妄想。哎，这就是把这个从意所生就破斥掉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地方是算是最难的这一句吧。这个地方在这个圆音法师的那个讲解里面，那个解释里面，可能那个解释圆音法师的那个解释啊，有时候会把那个文句解释的更通顺一点。更通顺一点，或者说更简洁一点，这就是把一根所生破掉了。那紧接着破这个因法尘所生，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汝观色法即诸身法、香法、味法即于触法，相状分明，一对五根非意所摄。哎，这地方就说了，那么假如说意识是由法生出来的，这个法呀没有说外法也没有说内法，是说涵盖了 这一切，那么这时候就开始细分了。那细分这世间的种种诸法，那么都离不开五尘，都离不开五尘，无非就是在这个色收香、色身香味触这五种里面涵盖掉了，涵盖掉了。所以就说是如观色法即住身法、香法、味法及触法，相状分明，它是大的就是大的，是小的就是小的，是青颜色的就是青颜色的，是黄颜色就是黄颜色的，相状很分明，不会混淆，不会混杂。以这样的这个五法呢，五尘呢，对我们的五根，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对这五根，那么这是五根对五尘，这些东西啊都不是意所摄，就说是这五尘啊都不是一根一时所摄，或者说都不是一时所摄，这也不是一时所摄。紧接着就后面说，先把这个境界听出来，就是这和法相宗里面说的这个就有差别了。楞严经在这地方说的这个就和法相宗说的有差别。法相宗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说是意识啊，其实是跟着这个跟着前面的这五识啊，是一块出去圆外面的这些五尘。其实这地方经文里面所说的是，非意所摄，这些都不是意识所摄所圆的境界。那么前面的经文已经说明白了，就是内一根呀，不摄就是不缘取外面的五尘，外面的色身香味触五尘是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所摄，就是它和我们的五根所对立，也就是外尘和外根所摄。若因法生，假如说意识是因法尘所生，那么世间诸法本来是不离五尘的，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碰到的、嗅到的，就说是色身香味触这些东西啊，都离不开外面的五尘。你看这个色法，也就是一切色相、一切事物；身法就是一切音声；香法就是香臭这些气味；味法呢就是酸甜苦辣这种种味道；触法呢就是冷暖滑涩等等感觉。这些东西啊，相状都很分明，因为它们都是有色相的，或者是都是有色体的。都是有形，或者是都是有形状可以改知的，都对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非意所摄，就是外面的这色身香味触这五尘呀，不是一根所能缘取，不是一根所能摄受的，一根只能摄受啊五尘五根所吸进去的外面五尘落泄的影子，就是五就说的是这个一根所缘的境界啊，仅仅是内尘。不缘外尘，而不能摄取外面的五尘，这个就是在心里面说的很清楚。这和法相宗说的呀，和法相宗说的是稍微有点抵触的，因为法相宗说意识是跟着前五识一块跑出去，比如说跟着眼睛一个眼识一块跑出去缘外面的色尘，那么意识也是跟着眼识一块跑。现在的楞严经上说非意所摄，不是说是意识所能摄取的，那么就有点抵触。所以法相宗里面有人说楞严经是伪经，这就是教内的一些不同的说法。 如师决定已与法身，如今闭关法法合状呀。那么说是你的这个意识，如果决定是这个法尘所生，这个意欲法身就是法尘所生，那么你现在观察观察这个法法合状，就是法法合状是什么意思，就是法尘所生出来的这个法它究竟是什么形状呢？法尘所生出来的法不就是意识吗？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现在观察观察这个意识是什么形状呀？我们所说的法尘都有影像，都有形状呀，不要说是我们的外面五尘有形象，那么外面五尘是有相的，那么落在这个心里之后变成这个影子，这个影子呀也有相应的相状，也有相应的相貌，也有相应的相貌，它不会变成一个空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个实实在在有形有相的东西。这些法尘就是这些影子都是可以观察到的。那么这时候你去观察一下这个法尘生出来的意识，它究竟是什么形状，它究竟是青黄赤白还是大小长短呀，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意思。法法就是法尘之法，就是法尘生出来的法，就是一根所设的这个法尘呀。假如你认定是这样，这个意识是由法尘所生出来的，那么你看一下这个法法合状呀，一根所设的法尘之法是什么形状呀？上面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是有实物的，有物体的，有形象的东西，而这个法尘之法就是法身所生出来的这个法，就是前面的这个五尘的影子，那么有相必定有影，有影也必定有相。假如说光有影子没有相，那么这个影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有影子当然也有相，只不过这个影子不是个色相而已，不是个色相而已。哎，这就是要观察，让你观察这个意识究竟是什么样貌。然后紧接着就说，若离色空动静通塞离合，其实说色空这就是眼根源的这个色尘，动静呢就说的是什么呀，音声，说的是耳根源的这个声尘是有音声，这个通塞呢就说的是鼻根源的这个味尘嗅尘，鼻根源的这个嗅尘，那么合离呢就说的是触尘。哎，这其实色空动静通塞合离，这其实就是把这个外五尘啊涵盖掉了。那么后面的生灭呢其实就说的是法尘，生灭就说的是法尘，也就是说升起的时候啊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外面的这五尘通通在心里面升起来了，那么灭掉的时候呢是外面的这五尘在心里面的这个影像啊通通都灭掉了，通通都灭掉了。那么离开了这些外尘和这个生灭的这个法尘，那么越此住相，越就是离开了这些这个法尘和这个外尘，那么终无所得。你在这地方观察观察法尘所生出来的法是什么形状呀？除了色空动静通塞离合生灭，除了这些形状有什么形状呀？除了这些形状再也没有任何形状了。但是这些形状是什么的特征呀？这些形状都是外尘的特征，要么就是法尘的特征，法尘的特征。你说这个法尘生出来的法它有什么形状呀？它没有任何形状，所以说是离开这些相状呀终无所得。既然离开这些相状终无所得，也就是说法尘呀它本来就没有自体，就是本来没有体性，它自然没有体性，它怎么能生出意识来呢？就是它没有生育功能嘛，它不是个女的，它怎么能生出东西来呢？就是这个法尘呀，它自己没有体性，没有体性，没有特性。法尘是怎么来的呢？法尘是外尘而来，由外尘而来，它是根据外尘落泄之后生成的影子而已。如果外面的这个外五尘没有了，那么这个影子呀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这个影子都没有了，你怎么能让这个影子再生出一个东西来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是越此住相终无所得，你法尘都了不可的，法尘都了不可的，你怎么能从法尘上再生出一个东西来呢？生出来的东西更是了不可的，更是了不可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破斥从法尘所生。这个法法呢就是影子，假如说离开了眼根所对的色法与空法，那么眼根所对的色与空，一切相因色才显空，因空才显色，非空不能显色，非色不能显空，就是色空这些东西啊都是外尘，都是外尘，都是相对而有的。下面所说的动静通塞合离，哎，到这地方这些所说的都是外尘，在生灭这地方呢就是所说的法尘，法尘里面有生有灭啊， 法称里面有生有生有灭，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啊，前面讲到的时候经文里面有提到一句，内守悠闲，以为法尘分别隐士，就说是把那个外物尘都落卸了，内尘的内心的这种影像也灭掉了。不要以为这时候啊寂寂无依，到这时候以为这是寂灭的境界，这不是，这不是，这是内守悠闲，这只不过是灭尘而已，这就是法尘的灭尘的这一点点特点而已。这人是人是法尘分别隐士哦。人是法尘分别隐士，所以说在这地方法尘里面可以区分一半是生尘，也有一部分是灭尘，这时候就好区分，好区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外五尘和我们的这个法尘，他们是互相都是一模一样的，动静就是生尘，动静就是生尘，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有声音，就是动静。声音当中有种种的变化，上面所说的色法也是有种种的变化，通塞也是这样，就是鼻子一会通了能闻到香臭等种种味道，一会塞了之后啊又什么的味道都闻不到了，这就说的是鼻根所对的这个嗅尘。那么合离呢所说的就是身根所对的这个触尘，讲的是触觉，它要接触到你的身体上了，就是合上去了，合上去就有感觉了，不能一直合着也不能一直离开，只有合和离同时就是一会合起来一会离开，这样才会有触觉。所以说是手触在这个身上啊，就可以知道冷了或者是热了，或者是很涩呀、或者很滑呀、如果手离开了身体，那么触觉也就没有了。生灭就是靠前面的这个色空动静，色空动静通塞合理种种的变化，而有了所谓的生住意灭，这就是意所缘法。这个是所谓的我们一根所缘的法尘是怎么来的呀、其实就是这外五尘的这些影子，这些外五尘生起来了，那么这个影子也就生出来了，外五尘落卸了，那么这个影子也就卸掉了，影子也一卸，也就是所谓的灭尘而已，还是法尘，还是法尘，就是这叫一法所缘，一法所缘。假如说升起来了，就是有个影子来了；假如说灭掉了，那就是影子灭掉了，这就是一法所缘，这就是所谓的法法。越此诸相，终无所得，就离开了这个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相状，那么你再去找一个别的相状的东西，根本找不着，根本找不着。既然说这个意识是法尘所生，那么前面的五尘和法尘这合起来，那么这些东西啊生出来的东西，你究竟是个什么相状呢？究竟是动色空的相状，还是动静的相状，还是通塞的相状，还是合离的相状，还是生灭的相状？那么你这个意识究竟是这里面的哪一种相状呢？你不能说是都不在这些相状里面，如果不在这些相状里面啊，那就说是你是离开了一个法尘，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诸法啊，别有一个东西，离开了一诸法别有一个东西，你怎么能说是这些法尘所生呢？你不能说它是法尘所生呀，不能这么说了呀。所以说是越此诸相终无所得，如果离开这些东西，那你的意识也就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嘛，也就没有一个意识嘛，就是说离开了这些东西啊，连影子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个地方分析的时候啊，就是从这个法尘它没有体性来分别，就是你法尘是怎么来的呢？法尘是外五尘落卸而来的，如果离开了外五尘，那你的法尘也就没有了，那法尘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者是自己的本体，你没有自己的本体，也就是没有主人公呀，没有主因呀，没有主要的原因，没有主要的原因，那你怎么能生出来意识呢？就生不出意识来了。那么我们所能说的这个生是什么呢？生就是色空触法等生，就是外五尘生起来，这在内心里面留下影子，这就是生出来了。灭则色空触法等灭，就是这个外五尘都落卸了，内心的影子也落卸了，是那些影子落卸了，影子在那生生灭灭了，是那些影子而已。所以说说生说灭有意义吗？说生说灭都没有意义，就像那个眼睛生病了，空中生出来的这个空花一样， 红花生出来了，你觉得它长出来了，而且长得很好看，一会又落谢了。这些东西在这么在这里面说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啊，它就是空中的花而已。空中的花就本来不是生出来的，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这么一回事。你在这说什么生出意灭呢？说生出意灭，这不是虚妄吗？这不是胡说吗？或者这不都是戏论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这个四空住法代表的就是说的前面的外五尘，代表的一切眼根所出的东西，下面这一切都略掉了。所以说耳根所缘的、鼻根所缘的、舌根所缘的及身根所缘的都包括在里面，就说的是这些外尘。这个意识呢实际上是没有的，不过是色尘住法所生。生的时候呢就说是色空住法所生，等生就是随之而生，一道生，就是色空住法生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意识一块生出来了，灭了的时候啊，那么色空住法都灭了，那么这意识啊也一块都灭掉了，一块都灭掉了。所以说就是法尘的消灭也是和色空住法一道的，色空住法灭掉了，那么法尘也就灭掉了。所以说一根所缘的生灭实际上都是靠色身相未出法，色身相未出法生起来了，法尘就生了。色身相未出法这些外五尘灭掉了，那么法尘也就灭掉了。所以说实际上啊，法法是没有形状的，了不可得的，或者说在这地方说啊，离开了这些都根本找不到一个法法，就或者说是这个法尘所生出来的法你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所以说它仅仅是依靠前面五根落下的影子而已，这个影子再能生出个东西吗？影子生不出来个东西。所以后面紧接着就说了这一句，所因即无，因生有时作何形状呀？就是你这个根本都没有，因就是根本呀，你这个根本都没有，根本是什么呀？根本是说是的这个本体，你这个影子哪有本体啊？影子没有本体，影子只是随着这个相状外相，外相有了这个影子就有了，外相无了这个影子也就无了。所以说是影子啊没有本体，既然没有本体就是所因即无，没有本体那么因生有时，你怎么能说是由这个没有本体的东西能生出来个东西呢？你没办法这样说，没有本体它是没办法生出个东西来。就是说那么你要说这个没有本体的东西生出来了个意识，那么这个意识有什么形状呢？他们这个本体都没有形状，那么意识又有什么形状呢？他就连本体都没有，哪会生出来个有形状的东西呢？就是生不出来个东西，生不出来个东西。所以说这个意识啊也任何形状都没有。这里所因啊其实就是识所依之因，就是意识所依的根本，就是意识所依靠生起来的这个本体，因就是本体，就是依靠一个体才能生出来识啊。如果是所依的这个因都没有，也就是说是这个本体没有，那么生而有识应该做什么形状呢？既然没有体那还咋会生出来啊？既然没有能生也就没有个所生，没有个所生那就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就是没有能生哪有所生呢？既然没有东西哪有什么形状呢？所生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哪会再说所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形状呢？就根本没办法分辨。那么相状不由借云何生，既然所生出来的东西都没有，那么更不要说所生出来的形状了，这些形状也没有，既然没有这些种种形状，那么你如何区分它们的界限呢？这个界限啊也就不成立了，根本就没有形状，就是一个大空，都是了不可得或者都是空寂的，没有一个法生出来，也没有一个法灭掉，这就是当体无生。当体无生，根本没有一个这个外尘生出来，也没有一个法尘生起来，这些所谓的生生灭灭啊都是虚妄不实的，乃至于所说的我们所说的十八界，所说的一根，所说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根，这些六根加上六尘再加上所谓的六识，都是空花水月，都是空花水月，都没有生起来过，哪有生起来过？没有生起来过。所以说这本就是一个大空，还有什么界呢？怎么去分界呢？就比如说是空中哪能分出来界限呢？所以我们空中呀这个界限是在我们下面的实体为界限，空根本是没有界限的，都是由地面上的人依照自己的国家为界，所以界都是虚妄而立的，根本没有，这样就把这个两边都浅掉，浅除掉了，一边是法身，一边是根身，一根不能生意识，那么法尘也不能生意识，既然两边都没办法生，那么当中呀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 既然不从一根生，也不从法生，那么这两种都没有的，那中间也没办法生出来，就是当中就根本没有，所以把两边消掉之后啊，中道就显出来了，根本没有，一切都没有，你不要立，所以中道也不立。天台宗讲呀，就是空假中乖，空假不立，中亦无，就是你不能把它说成是空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空，你再说一个空呀、啊，就是是头上挨头。但是呢，你也不能把它说成是假的，不能说它是假的，因为真性的原因，所以才显现出来这一切虚妄相呀。你也不能说成是假的，就是空假都没办法挨立的时候，那么中道还说什么中道呀？中道自然而然也不有了。也自然而然不有了，所以说空一边假一边把两边都打倒了，中道也不立，别立在当中，如果立在当中啊，那又成了这个又成了两边，就是当中是一边，空假是另一边，所以说是连这个当中也不立，立在当中就不好，如果有个立处啊都不可得，所以说中道也不立，真正正道的呀就是连中也不立，所以真正正道的人呀就是所说的追求的明心见性，十字本心见自本心，到真正十字本心的时候啊，是大地上一寸一土都没有，不光一寸一土都没有，连这个心也没有，连这个心也没有。我们都要说十字本心见自本心，你要见那个明心见性，你要见那个灵智之性，你去上哪去找那个灵智之性啊？一念带出这个灵智之性，一念带出这个灵智之性，还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了无影像了，都了无影像了，还怎么去分去区分那些是妄，这个灵智是真的？这时候妄都没有了，还哪来的真呀？所以说妄也没有了，真也没有了，真妄通通都打拾干净了，真妄都打拾干净，在这地方说什么真呀？说什么？他是真心啊，连真心的名相都不挨立，说什么菩提啊，说什么涅槃，说什么佛性啊，都不立，都不立，哪有你立名相的立名相的余地啊？但凡一立名相，这就是妄想来了。所以说名相妄想，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古来禅师啊，他就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公案就说是天上无弥勒，地上无弥勒，不知谁原名啊？谁给你立了个弥勒的名字呀？这时候被问的时候呀、啊，禅床震动，禅床震动就是这时候根本没办法回答。你在这地方一回答，一作意都是妄想，都是妄想，尽力道不出呀、啊，就是你使尽全力都没办法道得出来。都道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名字呀，没有挨立的余地，没有挨立的余地。所以在这地方呀、啊，中道也不立，真正正道者呀、啊，连这个中也不立，就是说明意识是妄想，哪里有呀？没有，都是把前面的这个色身相未处的影子当成实有了，把这些影子当成实有了，才会认为这个六根实有，把这个六根和六尘认为实有了，才会认为六根缘取六尘而生出来六识也是实有，这就是十八界都实有了。其实到这个时候啊，一怀一怀扣掉之后，把这个六尘是虚妄的，六尘是都是虚妄的，六根的界限从哪来立呢？六根也不实有，六根六尘都不实有，哪会生出六识来啊？六识自然而然也不实有，六识都不实有，还哪有一个是真的呀？没有一个是真的，正因为没有一个是真的，所以我们所显现的一切都是如来在妙真如性，这才是说是云何十八界云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破十八界的这个意义所在，并不是说是把它的妄破掉，而是说是把真显出来，把真显出来。所以如果认为这些色身相未处法这些影子都是实有啊，这就等于是痴人说梦，把这个作为有是不对的，把这些认为是有是不对的。我们这时候就开始总结了，就开始总结了。是故当知一法为缘生一实界，哎，从这两个角度把从一根所生的角度破掉了，从法尘所生的角度破掉了，那么就是一法所缘生一实界，这种认知啊是不对的，这个一根呀、啊、法尘呀、啊、意识呀、啊、都没有处所，这三处都无，则一法即一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而然有的，它是当体无生的，当体无生的。这里啊就是说是前面的总结一样，因为什么都没有嘛，所以说既无自生又无他生，也不是合合而生，就是不共生，既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就叫做非因缘性，既不是无因生，那就叫非自然性，所以说一切都没有，你平常所执着的这个意呀、啊、法呀、缘呀、生出来的意识呀，这种说法呀，这都是普通人的认知，或者是就是因为他对佛法不了解，所以用这个方便 或者是他对这个世间的种种都认假作真，认为是实有，那么就用这个方便，用什么方便啊？依法为缘生眼世界这样的方便来说，你生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让他不要执着这一切是实有，这就是权巧方便，权巧方便而已。所以说世人啊，执着为有，认为义根与法尘都是因缘和合生出来的这个意识，实际上在佛眼来看呢，一切皆无，根本都不可得。就是说真正明白了之后啊，就说是这些东西都了不可得，没有明白以前，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一个方便让你去认知，让你去认知，把两面都消掉，这叫双浅，就是把根和尘都浅除掉，把这些都浅除掉，那一时啊自然而然没办法挨离。所以十八界与前面的十二处六入五蕴合起来就叫做四颗，哎，到这地方就是四颗虚妄就全部讲完了。前面讲了五蕴虚妄、六入虚妄、十二处虚妄、十八界虚妄，其实就是众生的心性的特点，从浅到深，从简到广，全部讲完了，全部讲完了。讲到最后就是心色俱开，众生的特点就说是认为这些妄心实有，认为这些色法实有。到这个十八界的时候，把这个心法色法全部开显出来了。全部开现出来，它都是虚妄的，到这会都破斥干净了，破斥干净了。所以说是要修行的时候呀，就刚好应该反着来，从什么呀？从破十八界虚妄，到破十二处虚妄，到证到这个六入虚妄，到证到五蕴虚妄，把这个五蕴虚妄这都证完了，到这地方，这就说是。是所说的证得佛果了，证得佛果了，这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从浅到深的一个从浅到深的一个层次，或者是从简到广的一个层次，这就说的四颗虚妄。那么这部经上所说的四颗呢，都是双浅，就是把两边都浅除掉、摒除掉都不可得，两边都不可得，那么正显出中道之意来了。正显出中道之意来，因为无生之故，正是因为无所生，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这个有是什么呢？这个有就是真如实性的妙有，就是真空不碍妙有。这个有是什么呢？妙有就是真空。我们说的这个空呀，不是说是离开了有一个空，而是这个有呀，当即就是空，这个空就是有。就是所谓的妙有，所以说不要执着在实有上，这是妙用，要叫我们见到这个妙用，见到实相，见到实体。所以说四颗就是浅出两边，后面的七大呢就是显法法都是周遍法界，周遍法界前两边之后就显出了中道，显出了真如佛性的周遍法界。所以合起来呢，前面的七处真心是破妄有以显真空，前出的前面最前面所说的七处真心，这是破妄显真呀，说明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等等全是了不可的，这就是空如来藏。那么后面像后面接着讲了的这个十方显见呢，从十个角度来说妙有，都是不空，都是不空，叫你不要执着在空边，因为真空之中有我们的能见之性，有妙体，这就是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在我们的这个有些有时候他那个藏密里面有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他说到这地方啊，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明空不二，明空不二，明空不二就是空啊，说的是了不可得，了不可得，不光了不可得，还有明明了了呢。还有明明了了呢，这中间还有实体呢，不光只有了不可的，还有这个了不可的，还有这个明明历历的这个本体在这地方，这就是不空如来藏。所以他有时候说明空不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现在这个四颗和下面讲的这个七大合起来啊，就说是空不空如来藏。到这地方啊，四颗虚妄和七大本真就说的就说是你既不能说空，也不能说不空，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它是合起来来说的。就说的真如佛性啊是。遍周遍法界，你执着它是空的也不对，执着这些了不可得也不对，执着它是实有也不对，都不对，就是执着也不对，执着有也不对，所以叫有空双浅，把有和无都浅除掉，都不可得，都不可得之故呢，所以说这个真性才能圆满，遍满十方。你但凡立了一丝一毫的法呀，它就没办法遍满了，就住在这一处了，不在别的地方周遍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说是不 不利于法，所以才能周遍圆融，才能周遍法界。假如你着了有，那就不对。这世间法上有了这个凡夫的境界，一切东西都有，什么有七彩儿女，有金银财宝，有饮食起居，样样都有，这是凡夫境界。哎，说起这个我就想起一个公案来，那个是个俗家弟子，是个当官的吧，然后他去问了一个禅师，他说这个禅师就是世间的这一切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是这个禅师就说是都是空无可得，都了不可得。哎，这个他又拿着这个话呀、啊、又去问另一个禅师说他就说是另一个禅师就问他这世间的一切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这个当官的他就说都是空不可得，都是了不可得，都没有。哎，这个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然后他这个当官的时候，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旁那个大和尚说的。人家这个禅师就问那个大和尚有七胎儿女吗？有高官厚禄吗？他说没有。哎，这个当官的说人家没有。那个禅师就是你现在有，等到你没有了你再说没有。就说的这个意思，就说的是这一切啊都是凡夫境界啊，你着在这些有上了，你着在这些有上了说什么没有呀，这就是都是凡夫的境界，你不能说它是空的，不能说它是空的。到后面呢就说是小乘的境界呢，小乘的境界就是空，就是色相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实际上啊这也是着有，有什么呢？有个空，有个空。这和前面所说的那个那时候悠闲，有为法尘方便饮食。那时候悠闲啊，这就是还是个空。其实说它是空，还是着了一个有而已。所以说有一生呀、啊，它是把色身空掉了，它是灰身灭智呀、啊。小乘就是灰身灭智，极度的灰身灭智，把这个色身都不要了，所作一拜，所心一虑，不受后有，再也不来了，再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来了。他把这个色身扔掉了，但是呢，他着在那个一身上，着在那个一身上。就是着在那个不生不灭的那地方，或者是着在那个寂静的那个地方，着在那个空无所依的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色身不可得，而一生却是有的，那么他就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他就认为我们现在啊这是有生死可了，那么也一样是有涅槃可证。所以他住到这个化城了呀，他到这地方他再不动了，他再不愿意往前走了。那么这时候释迦佛呀、啊、以佛力改造画了一个画现了一个地方，说那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吧，住在这个有余涅槃的地方。有余涅槃的地方就是还有余习没有了掉，还有余下的一些分段是这个变异生死都没有了掉，你都没有了，那你就留有余地，你就不愿意用功了，那你在这地方待着吧。啥时候你回想现代了，啥时候就是啥时候又发现，哎，这些原来还有这种种的习气啊，那么这时候再回过头来，从广度众生的这个角度清除习气，这样才能证得究竟法身，或者证得究竟成就，这才能证得有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所以说在那个释迦经里面啊，就说是和骂这个小乘圣人啊，说小乘圣人你不要以为所心一力所作一拜不受后有了，其实你根本没有达到，只有佛在这里面才做到了所心一拜所作后有，所作所心一力所作这个不受后有，才做到这个地方。你这个小乘圣人根本没有做到这些，就说是这个地方他们这就是大小乘的不同的见解，或者是不同的认知。所以说在佛教里面讲呢，小乘是着有，不过这个有呀、啊、不同于凡夫之有，不同于凡夫之有。他不像凡夫一样着在外面的这些色法色受想行识上实有，他不着这些，他是着在这个心相上，着在这个心相，或者是着在这个寂灭之相上，着在这地方。所以说对凡夫来讲，凡夫着有，小乘是偏空的，所以这个有不可能着，空也不能立，两边都不应该有，这就是妙有实相，真空不空就现前了。哎，这就是大乘的见解了。所以说四颗呢和七大合起来就是空不空如来藏，现在这个四颗两边是专前两边，下面七大就是显的是法法都周遍，他都没着在无余涅槃里面。这个小乘圣人啊，他就是着在有涅槃可证，那么有涅槃可证，他就住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说有余涅槃，不是说是无余涅槃，对，着在涅槃上了。所以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地方啊做了个小结。老人在这地方，五蕴呢实际就是说我们众生升起的这个 源头，这个源头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色受想，我们说起来是色受想行识，其实把这个颠倒过来，颠倒过来就是把识放在前头，也就是先有精神世界，后有物质世界。那么这个识呢，就是所说的了别，是升起的主因，就是因为无明妄动的原因，一念不绝才有了这些念头，因为一念不绝就是糊涂了呀，不要以为有念头是清楚，有念头是糊涂了呀，糊涂了才有这样的妄知妄念呀，就是有了这个念头就要去分别嘛，就要去分别，能够觉这一个念头是实心，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觉得自己能觉，哎，这就是觉明空昧，这就说是觉明空昧，也就是说是也就说是说的是这个从这个说的是这个无明升起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呀是信觉必明，信觉必明，但是呢我们这时候啊一念妄动，妄为明觉，妄为明觉，就是自心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就说是妄动开了，妄动开了，也就出现了所谓说的明，这由于一念妄动嘛，把这个零零秘密的真空变成了外空之境。白空之境，在这个白空之境，由于动荡的原因呢，就变得昏暗不清，这就是所说的昧，就是昧就是昏昧的意思，昏昏沉沉，哎，这就是到后面啊，就昧后面就会有这个什么金风摇荡，互相升起来了，地区火风这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是这么生出来的。就是这么生出来的，这就是因为明明有知觉，这样实用呢就生起来了，有了这个实用了之后呢，实用取境，取境就是任取或者着外境，因为有了这个能觉之故呀，有了这个能觉之心，或者有了这个见风，必然会要相应的升起相风了，为什么呀？他要有个所觉的东西才行呀，他总觉得这个空空荡荡的无一物不对呀，他应该生出东西来了，这时候就所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是这么生出来的。所以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这地方是空，开到空了嘛，它就着相，着在这个境界上了。那么实用取境就是行用，这就是特点怪性，就是怪性。这个行用呢，就是怪性的意思。那么有了境界就想要呀，这个响应之心呀，就成为了响应，即应成响，即响成根。有了了时，有了根之后呀。这个识就要领纳前进，就要接受或者领纳，领纳就是接受的意思，这就是形成了受蕴。受蕴所对的东西呢，受蕴所对的识是了别识，色相对着我们的意识，色相对了意识嘛，这个相对的东西就是色蕴，就说是这样倒过来，把色受想行识倒过来，识行受想色，这样呢就更刚好是我们这个众生形成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众生升起的源头，就是十二因缘就其实是这么浓缩出来了，众生就是在这里面升起来的，所以说能够破五蕴就能成佛，我们修行也是要倒过来修，就是说比如说五蕴之后有六入，六入之后有十二处，十二处之后有十八界，十二处之后有十八界，那么破的时候呢是倒过来破，就是先破掉十八界，就是把这个心法俱开了，这时候都开显出来了，把心法也破掉，色法也破掉，这时候破掉了，紧接着再破十二处，再破六入，再破五蕴，这就像穿衣服一样，穿的时候呢是先从里面穿，再穿外面，那么一件一件穿上去，脱的时候呢先从外面脱，先脱到外面，然后再从里面，再把里面最里面的脱掉，所以说贴身的布衫呢就好比这个五蕴，最外面的衣服呢就好比说是这个十八戒，所以说破的时候要先破掉十八戒。今天把这些说完吧，今天把这些就这一点点吧，哎呀就这一点点，我想把这些快的说完，说完下次我们就开始新的内容吧，这个地方好像不多了。五蕴讲的就是心识和色法，就是心色两种合合而成的。在相中来说呢，五蕴就是开心合色，把心开为色，就是受想行识，这都是说的心法。把这个色只有这一个色法称之为色，所以说后面的受想行识都称之为色法，都称之为心法。有四个心法和一个色法，实际上啊，色法固然属于色法，那么识固然属于心法，而当中的受想行识既是色法也是心法，所以说这种开合的角度也有不同。没有色你怎么去心领受呢？你能受空吗？你能领受个空吗？所以说没有 有音声你怎么去听呢？没有听你怎么去领受呢？这个声音好听我喜欢，那个声音不好听我讨厌。所以说这个受想行，这其实呀、也把它可以称之为是色法。受想行呀、既是心法又是色法，所以说这里说心色合说，说合一道说，合一道说，就是说心和色其实合在一块说，心色合说是个中相，这就是我们升起的升起之音是中相。那么六入呢是说的是开心，就是把这个心呀、全部开显出来，开成什么，其实就说的是六十，就是六十，六入就是开心，就把整个心开显出来，专门说心，就说六根对六尘，把沉浸摄受进来，它就是心的境界，完全是心境。那么十二处呢说的是开色，把这个六根和六尘都开显出来。那么十八界呢就是把心色混开，或者心色互开，我们学佛就是先除十八界，十八界里面最要紧呢就是六十，这里面横说竖说，这里面也有横说和竖说，竖说呢就等于是说修禅宗，修禅宗的人叫做竖出啊，竖出就比如说有一支这个笔啊，从底下到上面竖着出来，横出呢就说是像净土宗有一根竹子，它从中间啊横着出去，横着出去，用不着竖着一节一节揣过，只要打个洞就出去了，这叫横超三界。所以说不管横也好竖也好，一定要破了五蕴之后才能成佛。罗汉看起来好像是破了五蕴，实际上并没有破，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破了色蕴色身，不再执着这个色身，但是他还有意身呢，就是还有这个人我呀，这个只了了这个这个人我，还没有了法我，所以说他并不是真破。他破的实质是六十，就是说他把六十压灭掉了，压灭掉了，这就是十八界中的六十。假如说能再了六根之相，六根之相就是空，根本不可得，他就能够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就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大小乘的这个修法，其实小乘就是从这个第六意识下手的，从这地方下手的。所以说不要说六根空，有空相没有空相，有无之相都不可得，都不可得之故嘛，那就说这个五蕴不破而破。因为五蕴是执着四大而来的，第七识呢就是执着，执着这个四大，执着这个四大的本能，所以才升起了这个根，也就是第八识的见分。所谓的起为四大种性，那么六识所缘的外尘而起分别，所以这六识就是分别心，就是分别心。因为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根本就不可得，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啊就说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空的。那么法相宗是建立了十八界，法相宗是有宗呀，说一切都是有，讲的就是有法，以法相宗跟楞严经抵触了。假如能够破掉六识，就可以转复为小乘，就是把这个灰心灭智，把这个色法灭掉了，色身灭掉了，把这个意识也灭掉了，这就是转凡夫为小乘，就是灭。如果再进一步把六根灭掉了，六根灭掉了就可以转小乘为大乘，把六根灭掉之后再灭五蕴，这时候就转众生成佛了。这是从数出的角度而论，如果是横说呢，就是众生是有，二乘是空，菩萨是不有不空。那么楞严经呢，就是专门讲大乘道理，所以说不有不空，就说这是老人啊，从这个横竖的角度，或者说从修行的角度，可以从横出，也可以有竖出，这种不同的角度来讲，对照着来讲。所以这里楞严经把这个道理和法相宗的道理稍微讲一点。法相宗是建立了十八界，称之为法相。这个十八界法相说一切都有，所以分别名相分别的特别细。那么此这个楞严经呢，就说一切皆空，都了不可的，所以是打破了这个十八界，那么是破。而法相宗就说这个楞严经是伪经，哎，这就说的是楞严经跟法相宗有时候他们之间互相有争执。接下来后面就开始讲七大了，那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或者地水火风空见识。在这地方呀、就说是十八界就讲完了，十八界整个就破完了。今天主要是破这个一根一法尘一识这个角度，这个里面呢稍微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困难的地方，但是呢细细看老人呢也能读过来。就是对我们修行来说呀，这个地方啊就说是 不要在这地方认为这一切东西都是石油，这个地方就说是不光是这个不石油的这个呀、啊，不光是在这地方，就说变一切处，变一切处，你的这个认知呀、啊，啥时候都不为所动，这就是所说的不动地，就真正正到这地方了，就是再也不会被别的外道的见解所动摇，再也不会有生出来的这种种种横置邪知邪见，这就是所说的不动，这就是所说的不动，就是到这地方就算是四颗虚妄全部摔了。看师兄们都今天说的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或者是今天这个后面的这些可能讲的稍微有些快，就是主要是贴了一下老人对这个、后面的这些、啊、别的法师也有讲过，我们老人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有啥要讨论的呀，后可以如果是在这地方不方便说，那就有个是在我们印心金舍的群也可以讨论这个楞严经里面的这些内容。也可以讨论这些内容。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啊，好的，谢谢刘师兄啊，辛苦了。这个四颗虚妄啊，到今天就讲完了。下一节课呢，就开始七大本真。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呢，今天就到这儿啊。大家晚安啊，阿弥陀佛。